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友美。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其他的话题。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后台数据好了。对呀，我最近发现我的那个后台数据的部分上升了很多，但是上升的部分好像是我突然多了很多来自于菲律宾的听众，我有点吓到诶。对啊，菲律宾，我那边的华侨很多吗？他们应该是透过那个 Spotify 然后听到我的节目的吧。对啊，因为我发现我这边的话，除了 Apple 的 Podcast 以外，我那个 Spotify 的数据也增加了很多。对啊，它已经跟那个 Apple 的 Podcast 已经并行了，数据已经并行了。那目前收听率最高的还是 Mixbox， 大家都还是从这边听到我的节目居多。对啊，我觉得有时候研究这个后台的数据的部分，会让我觉得很特别。对啊，我想到，我看到了。应该是这些听众透过 Spotify 听到的是透过电脑收听的，然后安卓的手机，再来是安卓的手机。对啊，透过网络收听的是 Mac 的电脑，太酷了。对啊，好啦，那我们要回到正题了。我今天想要聊什么？因为那个前几天有听众问我说：“为什么你离婚了还要住在一起？”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我要怎么说为什么离婚还要住在一起？后来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文章，前阵子那个彭佳慧不是离婚吗？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写得还 OK。他说彭佳慧和前夫过的室友之婚，也就是所谓的室婚。试婚就室友之婚，对啊，因为他们是理性之后分开的嘛。那分开的话，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还是孩子的父母亲，就是彼此的家人，所以虽然他们分开了，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小孩子还小，所以他们还是住在一起，方便去照顾小孩。那他们睡当然是睡在不同的房间，目前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我这边的部分的话，其实我当初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前夫他其实很生气，但他最后还是被我逼着去签字。但我很感谢他，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一年当中，我成长了蛮多的，因为这一年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嘛，就是我离职了，然后先离婚再离职，然后后来妈妈生病了，那我终于弥补了我的遗憾，就是我妈妈这次生病，我就是从头到尾都陪着她，就是一直带她进出医院检查，然后她去做栓塞手术，然后出来，然后又回去进进出出，一直到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这一段时间，我至少我都在他旁边，所以我没有遗憾了。那我妈妈去年年底走的嘛，然后今年就是，我今年初才开始工作，对，才开始工作。那目前工作都一直都还蛮开心的，虽然赚的不多，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的心态需要去做调整，所以我并没有想要找一个就是需要去花太多太多时间去投入的那一种工作。像我如果就是借由我前公司的经验当做是一个跳板，然后再去跳一个高薪的工作的话，我可能就是一直在那个漩涡里面打转，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停顿下来，然后回头看看我的人生，我觉得我会继续的忧郁下去。对啊，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的微笑抑郁症可能就会严重到变成真的是忧郁症的部分了。所以我其实蛮谢谢他，就是同意跟我去签字这个部分。那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是外面搞外遇嘛，有老王之类的，让他可能绿光照顶什么的，其实没有，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心理上面有一些问题。那我觉得 这些结很多都是因为我跟他产生了太多的摩擦。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心里内心的那个点就是我不喜欢在小孩子面前吵架。那但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容易压抑的人，压抑情绪，对，就是压抑情绪然后在心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可能对对方有很多的不满，可是我们没有当下说出来，一直到累积到那个喉咙那边的，就是瞬间都可以爆发。那其实我们之间的相处的状况是蛮紧张的，对，就是很紧张，就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讲说，他会，我在他旁边他容易紧张做错事情，然后他在我旁边我容易紧张做错事情，然后我们就会产生冲突。那拿掉这张纸之后，我们就是重新去相处嘛。那我在这一年当中去调整我的心态，然后陪他走过他不能接受离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对啊，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离婚之后对我来说还是家人亲人这一块，因为毕竟不是透过第三者才选择分开的嘛，所以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是我们把它就是取决于就是彼此个性不合，就是没办法相处。对，那只能这样子归类成这样子啊。对啊，如果不然我们会一直疯狂的在孩子面前吵架的话，我觉得那样子的婚姻状况对孩子来讲，小孩子在看爸爸妈妈常常吵架这一段时间，那他对他们的心理上面一定是有伤害的。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就是从小到大看着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吵架，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孩子的心里面一定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不想要我的小孩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在他们面前吵架是我的底线，如果会一直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就会选择那分开，我不要这样子。对啊，那分开了之后，因为我们还是住在同一个房子上面嘛，小孩子们还小，所以我选择就是还住在同一个家里面。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拿掉那张纸，但其实我们已经分房到现在已经4年了，小孩子一直都是跟我睡，那他一直都是他自己睡，或是小孩子有时候闹脾气有情绪的时候，他们会跑去跟爸爸睡。但基本上我的旁边都是睡两个小孩、三个小孩，基本上，对啊，都是三个小孩为主。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基本上，你说过那个室友之婚这一块，我们是已经就是，对，已经有4年多都是这样子的状况了。对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离婚了，为什么还要跟前夫住在一起？其实讲很现实的啊，就是为了要方便照顾小孩嘛。因为我的小孩子还小啊，你看老大今年才升2年级，然后老二大班，小的小班。那我说了，我们没有因为第三者而离婚，所以状况算是还好，就是重新去磨合嘛。对啊，重新去磨合，所以。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要重新磨合，那你有复婚的打算吗？我没有复婚的打算。对啊，我老板也常常会问我说，啊，你们这样就是在闹脾气嘛，小家子气什么的，之后一定会再复合的啦。如果是别人有可能，但是如果是我的身上的话是不可能。我们可能可以一直住在一起，但是不会 复婚。但是我觉得等小孩子长大之后，我们应该就是会有各自的房子，对啊，让小孩就是来来去去，有可能最后的状态会是，如果要去外县市读书的话，我可能也会到，不排斥去外县市工作，对啊。其实我对我未来的工作的部分，我是很不排斥去外地工作的，不管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台北、高雄、新竹、台南，或是甚至去大陆。只要中文讲得通的地方，其实我都不是那么排斥。对啊，那如果你说让我有时间再去进修英文的话，如果我可以跟人用英文流利的对答，我甚至不排斥可以去欧美那边去做生活，这些我都很 OK。只要我可以沟通无障碍的地方，我就觉得我可以去做，可以去尝试。对啊，那小孩子以后终究会长大，他们长大之后。渐渐的，他们会知道爸爸妈妈的状况，到时候再去跟他们做说明，他们应该也是可以了解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跟小孩子沟通的方式是，我不一定把他们当做是小孩子在教，就是我也把他们当做是一个成年人在看待很多事情，我讲得很成人。所以他有时候学校老师跟我讲说，我儿子他跟同学的对话，他会觉得很特别，说：“佳佳他真的就是像哥哥一样在教同学事情，或是在跟同学讲话，但是他可能会是变成比较像哥哥的那种状态，会去照顾对方，陪伴对方，你去跟他讲。我觉得这样状况是好的，对啊。要像我家老二，他也是很属于那种喜欢去照顾别人的那种小孩。”但他目前老师是没有跟我讲他是不是也比较早熟的那种状况，我觉得应该还是不会。我觉得我的小孩在这一年后，就在今年来讲好了，他们在经历外婆过世了，他们知道生老病死，会上天堂这件事情，他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然后，对啊，他们跟一般的小孩比较早接触，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们能够理解，过世了上天堂了下地狱的是什么样子的意思，这个他们了解，他们懂。那未来如果说离婚这两个字跟他们讲的话，我是觉得他们渐渐会了解，渐渐会懂。而且现在普遍离婚率这么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对啊，已经很少有那种离婚之后被霸凌的孩子吧。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应该是会越来越少的，对啊。那，有些人离婚的话，因为是不欢而散嘛。如果是因为家暴啊，有小三啊，那因为那部分离婚的话，你当然要选择分开住啊，你还委屈自己跟着这个男人住在一起吗？不是这样子好吗？就算你的小孩还小，如果你遭受到的状况是因为家暴或是有小三的话，我都建议你就是离婚，就是搬出去了，不需要住在一起，真的真的没有必要。对啊，因为住在一起的话，要看双方的心态啊，双方的心态要看是不是好的。但我觉得，因为那样子原因离婚的人的心态。短时间内都不会是正向的，一定是负面的情绪很大，他需要好好的去调试。就拿我来讲好了，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忧郁了，然后我心理状态不健康，我觉得这样下去对小孩子不好，所以我选择要分开这个状况。对，那目前来看的话，至少告诉我说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对啊，这个状况，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跟孩子的爸爸都已经找到，就是相处如何去做相处，我们多了对彼此的尊重。对，那因为我现在赚的钱不多嘛，我会以照顾小孩为主。那其实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希望他的老婆是能够好好照顾小孩的。那他现在他的工作、他的事业正在 成长发展期，所以他也比较忙。那我就会选择说，那我退下来就是能请假就尽量请假，以小孩子为主去照顾小孩。对啊，那我们这样子磨合之后，其实吵架不常吵架了，真的没有什么吵架。我们上一次闹不和的时候大概是七月底吧，七月30号、31号那两天，就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把孩子送回去学校上课。那后来就是八月份决定就是还是留在家里，因为我的要求就是我想要陪小孩嘛，我想要花多一点时间在孩子身上，反正明年之后他们就是正常的小孩会上夏令营啊，回去学校上课啊，那我只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能够再好好的陪伴他们，就是比较单纯的这个样子。那我有发现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离婚了那还是会愿意住在一起，有些人离婚是假离婚欸，我后来发现有这个问题，有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有这种的现象。对啊，因为不管是男老公或老婆啦，对啊，就会选择用假离婚的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假离婚，离婚之后有什么补助吗？为什么要假离婚？这个我比较想不透。对啊，离婚就离婚，为什么要假离婚？欸，如果有假离婚的听众的话，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逃漏税吗？还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对啊，这我不清楚。那如果有经验的人，你可以跟我分享为什么。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孩子还小以外，那为的就是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人是为了报复欸，不了解为什么报复。对啊，报复的心，报复的心态是，老婆为了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让前夫去看到她，她开始变漂亮了，然后开始有人追了，然后越来越有钱了，然后前夫想要把她追回来，然后她不要，然后就是为了让对方看到我现在过得比你好啊，怎么那么无聊？我觉得这样挺无聊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样子决定。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向的，不是一个正向的想法了。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一定要以正向为主。像，在离婚的时候，我有跟我的前夫，就是孩子的爸爸，我跟他讲说，孩子都给他，因为跟他姓嘛。那原因是因为我妈妈过世了，我没有后援，那我爸爸他年纪比较大，我很担心我为了要赚钱养他们，然后养家，然后变得我工作压力太大，然后我又不能好好照顾小孩，然后小孩吵闹的时候我就会变得不耐烦，然后对他们发脾气，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不好的。那我前夫他们的状况是，他爸爸妈妈是妈妈是公务人员，爸爸是药剂师，他们都有很正常的工作。那我公务人员的部分的话，我婆婆她就是有讲说，她就是有在考虑说要不要退休了这一块。那她如果退休的话，她就可以好好的照顾小孩，所以我也可以很放心的把小孩交给他们。因为我公公婆婆他们是很非常有耐心爱心的一对夫妻，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吵吵闹闹啊，但是他们就是也是携手到老了嘛。对啊，那我是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些孩子交给他们照顾。对啊，那可是现在没有啊，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住在一起，对，共同还是抚养他们，那暂时也没有想说要让小孩子知道。那又有人问啊，那你不会想要交男朋友吗？那你前夫不会想要交女朋友吗？他的部分的话我不清楚，我也不了解。但是我的部分的话，以我现在的状况，我没有想说要去交男朋友或是另外一半。因为我目前的目标就是想要好好把孩子照顾好，我就是想要陪他们嘛。对啊，然后再来就是 我想要在这段期间内，就是让我自己的心态能够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健康。那我不只希望我的心态能够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健康，我也同时的希望我的体态、我的健康都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我想要先好好的爱我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我可能才会知道如何去跟另外一半相处。对啊，因为我觉得，你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有太多事情要去想了，再加上我现在如果要找另外一半去做相处的话，我有三个孩子，我必须要以我的孩子为主。那另外一半，我不晓得他能不能就是把我的小孩当作是他的小孩一样照顾，那我也不会去希望或期待别人会去打从心里的爱我的小孩。对啊，因为我觉得。只有你好好爱你的小孩了之后，别人他可才有可能去爱你的孩子，因为他看到的是你如何去跟你的家人、你的孩子相处，他爱的是一个正向阳光的人吧，他不会去爱一个负面想法很多的人，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负面想法很多的话，他的人生都是充满了抱怨啊。就是一直在漩涡里面打转，那你觉得你们在一起的相处会有快乐吗？应该就是，我觉得又像是以前那种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那种状况了，那不是好的。我之后想要录一篇文章，叫做《感情需要棋逢对手》吗？这个我想一下，我得想一下要怎么去写那一篇文章，因为我觉得婚姻不是门当户对就好，真的不是门当户对，而且门当户对是二代，那个是你的所谓的门当户对是你的爸爸妈妈给予你们的条件，对呀，但是我觉得真正两个人的相处是你们要共同去成长的，真的是要去。共同成长，不管是男女朋友，不管是夫妻都好，你们不管是哪个阶段，都要有一个目标去前进，共同去前进。你们可以去养成一个，去培养共同的兴趣，或是共同的目标，就是啊，我喜欢赚钱，那你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目标，要怎么样可以赚越来越多的钱，或是啊，我的目标是我想要赚钱之后。能够环游世界，或是能够常常去日本玩，常常去泰国度假之类的，那你们就以那个目标前进嘛，是不是？生活不应该只有每天讨论说，哎，这个月生活费1万、2万、3万，小孩要付多少钱呢？学费又要付了，哎，家里米没有了。我觉得生活不是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只有讨论这些生活的这些琐事而已。我以前不会觉得那个仪式感，生活的仪式感很重要。我突然觉得，有时候来一点仪式感，可能对你的生活是好的耶。为什么我会这么想？有时候生活就是本来就是平淡无奇啊，没有火花，就是这样平淡日复一日的一天的过。但你这样子会容易迷惘，你知道吗？容易迷惘，你会不知道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的压力越来越大，负面情绪越来越高涨，你会不晓得目标在哪里，你就困惑了，你的忧郁指数就会上升，这其实是不好的，真的是不好的。所以真的要定期去释放啊！我就是跟你们讲了，当你们忧郁了的时候，你要停下来沉淀一下。你可能真的要休假，休假不是说我去唱歌唱个3天3夜发泄的我就爽了，不是。你要知道忧郁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把你的身体搞得很累很累很累，然后又很累的去上班，那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缺了什么东西啊。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灵魂深处到底缺了什么， 你在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不知道，你一定要去沉淀，去把自己关在房间也好，或是出去爬山，去山上，去海边，你一定要去倾听自己的声音，自己身体的声音，自己心灵的声音都好。有时候可能是身体告诉你，你的身体生病了，然后你的心理的话，它也会告诉你，你的心灵生病了。你要去倾听你自己。一段时间，你可能定期的3个月、6个月、1年，你要停下来。1年我觉得真的太久了。像我的部分，我可能1个礼拜，我就是要沉淀下来，就是知道说我到底在干嘛。对啊，我最近在做什么？我最近就是在研究直播，好吗？对，我就是在玩这一块。对啊，那你说，你干嘛无聊？你还有时间去播直播？我告诉你，我之前还想去当 YouTuber 嘞。对啊，那我后来 YouTuber 这一块我没有打算要做了，但是我有去申请账号哦，我还把那个标题都把它就是打好了，但是我后来我没有做，我一支影片都没有拍，因为我花时间在 Podcast 上面就花蛮多时间了。我一个礼拜如果2更的话，其实我没有上班的时间，我就是在想，就是在沉淀心灵，或是看一些文章，或是看一下就是一些社团女生又遇到了什么问题了，然后我有一些建议想要告诉他们，我就会去把它写下来。对啊，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正向一点。但因为其实我遇到的问题不会很多啊，我生活很单纯，我不会遇到很奇怪的状况。而且我现在我跟我前夫生活的这个状况，其实磨合的算是很好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争执。对啊，我也不会去抱怨说啊，你每天上班下班，然后你不顾小孩吗？我不会，因为现在状况就是以他为主嘛。那他因为我现在赚的薪水比较少，所以他会给我那个去 Costco 买的那个信用卡钱，他会付。对啊，那就帮我省下很多很多费用了。那小孩他这个月没有去上课嘛，所以小孩的费用我也先省下来，9月份开始付。对，那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在家里应该做的，我就去做，看煮饭给小孩吃，陪伴他们，教他们念书、算数学、学拼音，然后洗衣服。倒垃圾的话是回收，如果太夸张的多，我就会先拿去倒。那一般来讲，生活的垃圾，晚上倒垃圾的话，什么厕所啊，然后厨房啊，跟一般的垃圾桶的垃圾，都是他回来，然后他去倒的。对啊，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是晚上洗衣服的话，他会帮忙晾衣服。那我现在都在家，我都把白天洗衣服，然后我都自己晒一晒了，我也没叫他晾衣服。对啊，就看那种是一种 emoji 啊。我说真的，相处就是一个 emoji，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该做的我会去做，我也不会要求对方要做。我记得我一直把我爸爸跟我讲的话记在心里，他常常跟我妈妈说这句话。欢喜做，甘愿受；欢喜做，甘愿受。就你今天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后，那你就开开心心的去做嘛。你不要做了之后在那边抱怨了。那你既然做了之后会抱怨，就代表你做的不开心嘛。那你不要去做，对不对？我觉得，对啊，就这样啊，真的就是这样啊。做的不开心，那你不要去做，真的。如果你不会做菜，你也不想要学做菜。那你不要嘛？你干嘛逼自己？你可以叫外卖啊，你可以一直去外面买便当啊，对不对？像我姐好了，我姐跟我的差异就是，我会想要去学做菜，那她在竹北，她不会想要去学做菜，她就是讨厌，对，她就是讨厌。那他们就是都吃外食啦，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吃外食啊，人家吃外食也吃这么多年了，会怎样吗？没怎样啊， 生活还是这样在过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别人觉得你应该做什么，你就强迫你自己去做什么。你应该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什么，然后你去做它。你记得哦，欢喜做，甘愿受。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开心的去做它。你不要做了会抱怨。如果你做了会抱怨的话，那你不要去做它好吗？是不是？让自己开心一点，不要去做一些让自己会抱怨的事情，那就算了，那就算了，真的。啊，对呀，就是这样。诶，我讲了什么？哦，对，就是很多事情要自己发自内心去做。对啊，你不用去迎合别人，觉得你应该做什么。觉得你是妈妈，你就应该要有妈妈的样子去学做菜。当然，你自己要知道妈妈是什么样子，你不要让别人来指指点点你嘛，对不对？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更好啊。你让自己更，我说了，你要求自己，就不用去担心别人要求你，懂吗？那同时是，你觉得你做了一个称职的妈妈，那至少真的是称职的妈妈吗？你问问你自己呀、啊，你去看一下别人觉得称职的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你离她有多远？当然，你不必跟她变得一模一样，不需要，因为你还是有你的想法，照着你的步调去走，去做就好了。但是你的想法一定要是正面的，千万一定要是正面的，不要带给孩子负面的想法情绪。尽量不要啦，情绪的话，我也会啊。情绪我真的是，对，你知道，我就是有崩溃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不要再这样子了。好啦，对，你听了第35集，你就会知道我在讲我崩溃的时候，我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状况。那他们现在知道说，妈妈她也是人呢，对啊，她也是有脆弱的一面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要知道。妈妈是什么样子？你尽量去做一个符合一个妈妈的形象，不要你已经是人妈妈了，但是你还一天到晚想着要玩，我要去跟朋友唱歌，我要跟朋友去打手游、打电动，然后常常因为打电动，然后忘记喂奶奶，小孩子在旁边哭闹，你也不去顾他，这就不是一个妈妈的样子啊！难怪你被人家骂，是不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嘛！对呀，如果你还没有心理准备去当一个妈妈的话，我拜托你，你把小孩交给别人，交给育幼院的人，至少他们比你有爱心、有耐心，好吗？他们至少还有很多资源，人家会去捐赠物资，可以吗？如果你真的没有爱这个孩子，我拜托你，你就送给别人养，可以吗？真的，你不要。把他就是掐在你的旁边，然后你不去顾他，还把他饿死了。我看到那种新闻，真的就是心在淌血耶。这种妈妈，你真的是还配着活着吗？不想要讲那些小妈妈了。对，这个你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就算了。孩子就要这样子生下来了。如果你不会教，你就交给别人教好吗？对呀，你交给育幼院好了。孤儿院、育幼院，你去找一下，Google 一下，看哪里有，你去交给他们，请他们来协助你、帮助你，好吗？千万不要在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当一个妈妈的时候，你还要决定要去带他。Oh my God, no！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当然，爸爸也是一样的啊。对啊，我最近我的男性的听众。暴增从原本的30%，现在暴增到75%。诶，我现在在讲女生的事情，你们会不会觉得无聊啊？对呀，好啦，算了，就是我只是想要表达这一块，我不管是男生听也好，女生听也好，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就是，唉，好啦，我们这个主题是为什么离婚之后还要住在一起？离婚之后住在一起，一定是理性。沟通想过之后才会决定要住在一起，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搬出去，所以委屈彼此住在一起。但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欸。如果你是因为没有钱搬出去，所以两个人委屈彼此住在一起的话，请你们在孩子的面前还是装作是爸爸妈妈的样子。我真的很不愿意，我不是很不愿意，我真的很不赞成爸爸妈妈吵架，在孩子面前吵架。我真的很不喜欢，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很不喜欢。我知道这样子的孩子，他们绝对会受伤，他们一定会早熟，他们一定会渴望得到爱，得到安全感，所以他们会很快的出去，飞出去。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一定巴不得飞出去找一个爱来陪伴他。所以我不想要，不喜欢，不愿意，就是一对夫妻在孩子面前是常常吵架的。如果你们常常吵架，请你们到外面去吵。对对对，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真的不要。那如果是因为没有钱搬出去的话，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外面能够沟通协调好很多公约，知道不要去违反了哪些公约。你要交男女朋友的话，请你不要把他带回家。我真的觉得，请你不要把他带回家，因为你们让孩子困惑了。对啊，因为你们会让孩子困惑，诶，为什么爸爸要带一个阿姨回家？诶，为什么妈妈要带一个叔叔回家？他不能了解为什么，因为他还小，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因为，如果你的孩子是已经大了，然后你们离婚的话，我觉得，伤害已经造成了，我不想再讲什么了啦。因为你们在孩子长大之后才离婚的话，代表你们一定是让他们已经看到你们从小吵架吵到大，然后最后真的不能够再忍受了，然后离婚。其实对他们已经内心的伤害已经造成了，这个，唉，我已经不想去想了。这个后来要去弥补的话，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弥补，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你要去跟他们心灵上面的沟通接触的话，其实是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去做，那而且做了还不一定成功，这个想一下，我也需要想一下要怎么去建议会比较好。好啦，就是这样，今天这题就是到这边。离婚为什么离婚之后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当然就是为了孩子着想咯。那第二个可能性的话，就是没钱搬出去，就是这样。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如果你们离婚了还愿意住在一起的话，我还是会希望你们能够维持表面上面的和谐，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那记得，如果已经离婚的话，那就双方都去想办法让自己越来越好。对啊，你就是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你的孩子也才会跟着好啊，是不是？你钱赚得多，你不可能吝啬不给小孩吧，对不对？所以你想办法让自己越来越好的话，当然孩子可能也会跟着越来越好。那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花一点时间陪伴着小孩会比较好。对啊，你多花时间陪伴他们，不管是看电视当然是不要啦，陪伴他们看电视，除非是你们共同看电视还在讨论这个电视在播什么，有交流的沟通陪伴才是真的高 CP 值的高 CP 值的陪伴。 OK， 那就这样子啦，今天的节目到这边，那下次见咯，拜拜。啊，对了，麻烦追踪脸书，我是黄友美，记得按赞跟追踪哦，就这样子哦，拜拜。